迎收听《感情不好说啦》，我是阿伦，大家早安、午安、晚安呐、啊！嗨，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是亲密关系间的沟通。那会有这一集呢，是因为前阵子呢有一位应该怎么称？教徒好了，称他为教徒好了。对啊，因为可能收听几集的，或者是入坑很短暂的，我们称他为听众。然后呢，长时间收听的，我们称为粉丝。那真的很久很久的，可能从我开 Pocket 到现在的，我们就称他为教徒好了，就是被我洗脑成功啦。这位教徒好了，那这位教徒呢，应该可以前面再冠上两个字，资深教徒这样子。对，他刚好呢，在前阵子有问我一些问题这样子，然后呢，他就刚好也让我有灵感做了这一集，因为他那个时候问的也就是跟另外一半的一些沟通啊、相处之类的。对，那又提出一些点，主要的问题就是呢，我想要跟我另外一半沟通。但是他拒绝沟通，也甚至呢，就算沟通了，好像都没有把内心想的说出来，那该怎么办？那甚至他们有交往一段时间这样子，那我后来发现说，这个问题好像常被问到，我自己现在才有点恍然到，对，好像我好像之前有开过沟通类的主题吧，我忘记了，我不知道是直播有开还是 Podcast 有开。然后印象中好像有讲过类似的议题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沟通的方式其实很多种啦，技巧也都差不多啦，或是你们在网络上去搜寻啊，也或者是去问任何人好了，都会教你一套简单的 SOP， 比如说什么倾听啊，然后呢，在表达的时候不要用一些比较攻击性的一些开场白啊之类的，会让人家比较愿意的去开启对话这样子。对，那其实后来发现啊，这种方式它是有效的，只是总是会有一些比较难处理的人嘛，对不对？因为我相信有人有试过这些方式，你就发现奇怪，我已经尽力了，为什么他也是不愿意说出他的内心的想法，那就让人觉得说到底怎么办。对，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一个范围。所以呢，今天可能会比较偏向是感觉吧，我觉得在沟通上面的感觉。那如果我们今天要细分的话，我会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沟通的安全感，第二个部分是沟通的氛围感。因为这两个部分其实很多人在做沟通的时候呢都没有好好去思考过，就觉得说哦好，那我就先讲就对了，照着一些书上的资料、网上的资料或者一些老师教着用一些 SOP， 对，然后呢看要怎么去跟你开启完以后怎么去表达、怎么去听之类的、怎么去做结论，然后用这种方式。对，当然啦，一样要重复讲，这不是没有用，只是每个人他喜欢的方式不太一样。对，那如果你今天恰巧你遇到的你的另外一半是相对来说比较好沟通的，当然这个可能马上就可以处理完了，但是有一些人呢，就算你这样做，也或者是呢已经变成那个成年的问题了，以前沟通过我就失败，那现在沟通呢，你就算用一个话术重新开始，他反而觉得你很奇怪，也难沟通这样子，甚至放弃沟通，早就放弃了，你现在跟我沟通，或者你现在改一种讲话方式，我就会想跟你沟通吗？对，所以呢，今天也会探讨这个部分。好，所以首先呢，我们来讲一下就是沟通的安全感。对，因为其实在很多情侣啊，或这种亲密关系啊，伴侣啊，沟通过程中，我们都会觉得好像没有办法好好表达自己的意见，对不对？也甚至对方无法好好表达，所以你们沟通的结果就变成在情绪的宣泄，好像吵架变成是沟通的必经过程，就我只要沟通一定吵架，甚至吵到最后呢，你也不知道你们到底是因为什么事情而吵，对不对？很常见这样子。那当然啦，有一些人呢是比较麻烦，就是你以为解决办法的方式是从沟通开始， 然后呢，觉得沟通就是去请对方去表达感受，但是对方呢始终不表达，怎么样也不打开心房这样子，所以会让我们觉得很累啦。对啊，那尤其是我们沟通目标嘛，就是要达到一些共识啊这样子，甚至在中间过程中可以厘清嘛，厘清一些原因这样。那当然啦，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去好好去了解你的另外一半，因为很多人在相处的过程中都会说，哦，我已经足够了解他了，我好像对他的状况啊任何一切啊都掌握度很高这样子。对，那其实呢仔细想一下，就算你了解你，但是你有没有办法站在他的立场去同理他？我们简单说好，就像我咨询的时候最常讲的就是，我们要去判断一个人的原生家庭啊，或者是他的生活周遭啊之类的。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啦，其实很容易会造成一些创伤或阴影这样子。那也就可能是因为这些东西让你的伴侣无意识的会去做一个逃避的动作，他不想要再重新的掉入那种阴影啊创伤的感觉。对，所以这种东西他不是说说出来就可以解决的。然后有一些是习惯，我们可能想的太简单了，觉得说好像你只要讲出来我就可以了解了。那你有没有你知不知道有一些人他可能从小到大面临到就是他只要说出来就被不好的对待。这种习惯，这种刻入心里的那种感觉，它是很深刻的，会让对方害怕去表达这个东西。会有点像是我只要表达，我会不会又要感受一下过去我不喜欢的那种情绪啊，或是行为啊之类的，所以呢就会选择逃避。对，那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或许啦，在生活周遭原生家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所以呢也是要跟大家讲，就是我们可能啦要先去了解对方比较有可能的内心隐藏的问题啦，然后呢借由一些相处过程中去慢慢去探索。对，当最主要就是你至少要站在他的立场去思考一下，去感受一下。那就算你知道源头啊，或者是他的不愿意表达的原因什么，我也不建议大家好像就是哦，找到一个病因了，好像病灶口知道了，我就要全力进攻这样子之类的。对哦，我知道你为什么会有这种阴影，那我们就很刻意的放大它，其实这只会加深对方的排斥的感觉啦。对啊，因为他也还没有办法习惯嘛，对不对？毕竟已经养成了这样的一个可能我们讲心理状态吧。那不是说你要改你就可以改，或者是你要求对方就可以完全走出来，这其实就是很难跨出的那一步啦。然后一样的，谁知道他跨出这一步会不会真的这么顺利？你有没有办法给他这样的保证，就是你跨出来绝对没问题，对不对？那如果你可以的话，也代表说你符合了一个沟通的安全感。所以这就是要跟大家分享的部分，你要怎么样给对方这种安全感。好，那最有趣的地方是，其实我自己接触这么多个案，我发现好多好多的女生来做这种咨询啊，都是来问说为什么我男朋友都不愿意开口，我男朋友都不愿意表达之类的。其实啊，后来就真的发现蛮多的男生是采取一种被动消极的方式，比较不会去谈论情绪这样子。那当然我们不能说可能是我们台湾社会的一些文化之类的去压抑男生，但是呢我觉得多少少还是有点影响。对，就像我们从小到大的可能我们家人啊老师啊任何一切啊都会告诉男生说，你不能够太脆弱，你是个男人，对不对？虽然没有说你不能表达情绪啦，但是会绑在一起，好像我们扛不住事情，男生扛不住事情的时候就是弱者，就会变得很糟糕，或者是你就会没有人要这样子。在长久的累积之下啦，你就会影响到男生觉得好像我表达我的脆弱，或者是我去求助 我去提出需求的时候会觉得很伤自尊。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示弱啊、求助啊，这种就会让人家感受到，就是啊，你这样子要挖我伤疤、要揭我伤疤，那我讲出来会不会被你讨厌，会不会被你笑之类的？你有没有发现，光这一点就很没有安全感了？他没有办法好好表达，欸，因为他表达以后会发现你会不会，我会不会这样失去你了？对，这也是有一些是刻板印象在里面，但不可否认的，虽然我们极力的想要抛开这一切。但是我现在这样子讲，我相信一定很多人也有这种共鸣，就觉得说，对，我压抑的就是这些东西。我今天我跟我的伴侣好好相处在一起，那如果今天我发现，让他发现我这么软弱，或是脆弱这一面，他会不会告诉我说，我觉得你太废了，我觉得你太没有担当了，我要去找一个有肩膀的男人，也是会的。这就是很多人内心会脑补的小剧场，不安全感这样子。对啊，虽然可能现在听的很多女生觉得不会啊，我觉得 OK 啊，男生适度的去表达自己情绪是没有问题的，示弱很 OK 的。但是呢，这问题就回到了，为什么找对象一定要找一个什么有肩膀的啊，然后甚至呢体型啊比较高啊比较快啊之类，好像可以保护你那种感觉。就其实我们内心想要的还是有这种感觉吗？担当能力的男人吗？对不对？那这个有时候啦，就要仔细思考一下了。对，因为男生嘛，也是很常被骗，所以就这一点呢，我还是要帮男生说一下话，这样子，因为真的在这一块背负的压力其实蛮大的，不是不想讲，是讲了以后会产生变化，对，然后呢，可能会被拿去比较。就像如果今天我们跟我们的另外一半可能就刚刚你鼓励他多讲一些东西出来，好，那讲出来后呢，或许哪一天不小心的你把这个秘密说出去了，跟你的周围亲朋好友啊、姐妹啊之类的讲完，哇，不讲就算了，如果又再流出去，是不是连面子啊什么都没有了？然后一样的，你或许不会对这件事情很在意，也甚至你觉得这件事没有关系，男人吐露心事嘛，软弱没关系，但是别人呢，尤其是我们的长辈，如果今天你的长辈听到你的男朋友、你的老公怎么这种东西这么软弱、这么娘炮之类的，会不会跟你说好啦，分了分了分了，这是有可能的。对，因为老实说啊，真的有些刻板印象啊，或者是我们台湾社会的影响，真的有这些压抑点会让男生不敢好好去表达，所以这也是跟大家分享的。那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啦，就是你如果今天想要你另外一半去表达这些东西，你能不能够保护他？因为我自己接受过的个案好了，其实很多不敢说出口的，他们在关系里面啦都是比较平稳的，但是呢除了彼此以外的哦，比如说朋友啊或家人啊，通常都不是这么看好，很奇妙，都有这个原因这样子。那我们就换在其中一方的立场好了，我都被你家人看没有了，或是你家人都想要拆散我们了，那这时候我再表露一下我的缺点，我的情绪传出去了，我们还要在一起吗？我当然能稳就稳啊，我能够维持就维持啊，我讲出来只是多增加一个未爆弹而已，因为毕竟那是你的朋友，那是你的家人，那不是我的。对，所以这个时候呢，身为伴侣你要给他安全感就这些。对，男人也是需要被保护的，那这种保护的方式当然啦，你可以说是守口如瓶也都 OK， 也或者是就是家丑不外扬，我们之间的事情就好了。但是有一些人就会到处讨论、到处问、到处分享，甚至有一些人跟家里的状况比较好，然后呢就开始跟家人分享、跟家人讲。那家人的观念，家人也没有爱这个人啊，是你爱他，不是家人爱他，所以相对来说家人一定会站在你这边比较多一点点，这时候就有很多的批判啊、攻击啊之类的，慢慢的去侵蚀你的内心，最后搞不好你也发现说，对，这个男人好像真蛮废的。也不要讲男人好啦，就是男女都一样啦，就可能会觉得说，诶，这个对象好像不 OK， 你不适合跟他在一起之类的。慢慢的长久下来， 你也会被洗脑，洗脑成你的另外一半很糟很烂，所以就产生很多的互动上面的问题，甚至连沟通上面都会变得比较，我们讲侵略性、攻击性一点点这样子。对，所以回归到原点，我觉得如果今天你要开启一个友善的沟通环境，你必须要满足对方的安全感。那种安全感就是你至少让他觉得说我不会传出去啦。对啊，那这种当然是最安心的嘛，对不对？只是要做到这件事情呢、啊、需要符合蛮多的条件的。例如好了，或许你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你都要让对方感受到你有在呵护，不要讲呵护，有在保护他之类的。就像是我们讲以抱怨来说好了。如果今天你去到外面跟朋友啊、跟家人啊、跟任何的人聚会，谈论到另外一半，然后呢，你就开始噼里啪啦在讲啊、在念啊、在骂啊，或是讲对方的不是啊之类的。那如果今天另外一半听到了，他就知道你就大嘴巴，没有办法守住这个秘密，他为什么敢跟你讲？他不敢啊。但如果今天他知道你去到外面都是一直在帮他维持他的一个可能好感度之类的。对，帮他建立起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形象这样子，那他当然会觉得说你好像真的是可以给我安全感的人，可以让我托付的人的那种感觉。对，那就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就比较容易开启对话，因为他会觉得说你会保护我，这男女都一样哦，好不好？女生你需要这种安全感，男生也要。那如果今天女生你没有办法给男生这种东西的时候，男生只会一直藏在心里。因为他知道我只能自己 hold 住，我只能自己扛住，所以你就发现现在也蛮多男生的，只要不是那种妈宝类的啦，通常都会好像很多事情就自己处理，对，不会跟任何人讨论这样子，会变比较多这样。其实长久压也是蛮累的啦，所以很多人呢、啊，在这个表达过程中都会觉得好像在示弱，好像在求助这样，就回到刚刚前面提到的，所以会觉得。我这样子做好像不对，但是呢，不管啦，不管今天收听的人，不管你是可能就是一个不敢表达的人，还是呢想要开启沟通的人，那你们都要知道一个重点，就是呢，我们今天的互动啦是要彼此尊重的。那如果今天你是不敢表达的人，我当然会跟你说，其实呢，在表达这种情绪的时候呢，开启沟通的时候呢。不要觉得自己是比较像是弱者一样，好像不要觉得自己在示弱，不要觉得好像自己在索取一些东西。你要知道的是，你现在讲出这些东西是为了要获得别人的尊重。那这个最常见就是如果今天遇到你不想做的事情，是不是很多人呢都会选择用一些很烂的理由去逃避掉这样，但是核心原因就是我就不想啊。对啊，就像是有一些人可能约说啊，阿伦老师，你要不要出来吃饭之类的，我就直接说不要，好累哦，我会直接这样说，因为我就觉得说我就不想啊，好麻烦，好累哦。哦，对，我也蛮常说麻烦的，这就是我没觉得没什么好躲的啊，我也不用跟啊，我那天刚好有事情呢，然后可能不方便这样子哎，对啊，然后如果对方说那我们再约下周好啊，那天又有事情呢，哪有这么多事情？对不对？然后搞得好像就是很虚，那就干脆直接点嘛，我就不要啊，我就不想，我就觉得很累啊，这样子，这种感觉，这种表达还比较好一点点，你反而可以获得别人的尊重，获得别人可能认同，哦，对，那可能真的蛮累的，对，直接了当一点嘛，不要就不要嘛，如果今天，对，别人可能，请你帮忙些什么东西，你觉得你真的做不到，也就一样啊。你就不要啊，对啊，让对方知道你的底线在哪里啦，不要一昧的去退让啊什么的，搞到自己很累这样子，然后影响到自己心理的状态。因为其实有一些人真的是这样子的，长期下来一直在勉强自己做不想做的事情，然后很不快乐。所以呢，我建议大家都可以试试看，去直接去表达，没有什么好闪躲的，问问自己的内心，好不好？这样最快，所以这也称为叫做自我确认了。因为无法自我确认的人呢、啊，他没有办法相信，就人跟人之间是有这种，或许想的比较复杂一点点啦。 对啊，那不如好了，如果你今天不相信别人，那你坚持自我的原则就好了，不用伤害关系啊，你就也不用找借口啊，反正你就是表达出我的感觉，就是我不喜欢，我不开心之类的，最简单。对，但是一样的哦，如果今天你是需要对方去表达的人呢，你就要设定一个舒服的安全感。对，例如好了，对方好不容易想要表达一些东西的时候呢，你马上用再用一个反击的动作打回去，这样子。对，就像最常说的，可能其中一个人他说，我其实不喜欢你这样子。那另外一个人听到这句话说，好，那你想我怎样？你觉得这句话会舒服吗？对不对？搞不好对方，然后搞不好下一句就是我没有你想要怎么样啊，我真的没有想什么，我只是表达我的感觉而已之类的。然后另外一个人就想要解决，好，那我知道，但是那我要怎么做嘛？你想要我怎么做嘛？他这种很强烈的一直要进攻的感觉，谁想要继续讲下去啊？虽然我不能说这个表达方式它是糟糕的，但是这种的氛围感，这种的感受度很差欸，好像在逼迫对方要赶快讲出来那种感觉。对，其实这个会让对方产生压力，因为我不知道你们大家听起来感觉怎么样啦，我听到有人这样子，哦，好，那你想想，现在想怎样？那你觉得要怎么处理会比较好一点点？我会觉得，哦，一定要这么急就赶快要讲出一个结论吗？那如果今天我是一个逃避型的人，我听到这一句，我可能就直接跑了，我就觉得，哦，我不知道欸，那我有事我先走了。的那种感觉，你至少让人家思考嘛，不是好像要逼迫对方现在马上做出一些决定啊之类的，因为开启沟通的是你，不是他，所以你心里准备好，但他还没，你搞不好已经想了，哦，可能一个礼拜时间跟你沟通这个问题了，但对方是突然被告知要开启这个沟通，欸，他多慌啊，你懂意思吗？所以不要用这么激进的方式，好像要赶快讲什么东西这样子，我不建议啦。那总是还是要有一些解决方式啦。我会觉得在平常互动过程中啊，我们要建立一个分享情绪的一个习惯。对，因为人跟人相处一定会有很多习惯嘛，很多情绪也不是习惯，很多情绪嘛。但如果今天你只是要对方做沟通，要去讨论事情，那可能这种感觉很像真的在做什么专案之类的。好像每次你要比如说阿伦，我是跟你讲，我就觉得说哇，你要开启沟通了，你要跟我讨论事情，我觉得压力很大这样子。对啊，甚至好了，可能我讲什么你就开始追打我，就是那种感觉很吓人。这只会让另外一半在心里，就是有一种感觉，就是我再也不要跟你表达，我再也不要说了，我觉得好累，好烦哦，这样子。对，所以呢，我们不能用这样的方式，我们要慢慢的去培养分享情绪。那一样的分享情绪呢，最好的办法当然先从自己开始了。对啊，那如果今天想要听伴侣的心声的话呢，当然，如果我觉得双方都要有啦。不是你一股脑一直去问对方，对方也想要听听你的想法。这个动作我们也可以称为叫引导啦。我先表达我自己的想法，然后呢，再邀请你一起来讨论，一起来分享这样子。对，那这个当然是一个最舒服的开关吧，应该这么说。当他今天已经开始试出一点点的表达情绪了，代表说或许啦，他已经也愿意做这件事情了。然后呢，再慢慢尝试多一点，其实很多东西都可以分享情绪，对。但是不要都用什么我问你哦，怎样怎样，你可以先表达，你可能吃这个东西，你就可以跟他分享哦，我觉得这个东西感觉感受啊怎么样之类的，或者是今天服务生的态度啊，让我的情绪啊很开心很快乐。哎，那你呢？哎，你觉得怎么样？觉得这边服务如何？就是下次会不会想来？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表达情绪。那如果今天你遇到问题的时候呢，你也可以跟他分享说，啊，今天遇到什么什么问题之类的，然后你可以表达你的情绪啊，这样子。那当然啦，一定要做点收尾，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我一直表达情绪会不会让对方觉得压力很大？当然会。所以这边教大家一个小小技巧， 就算你丢的垃圾负面情绪多负面，垃圾多臭，你也要做到一个收尾动作。那种收尾动作简单说就是，啊，放心啦，我没事，我就只想跟你分享而已。这样对方就不会有那个压力啊。对啊，就像很多人为什么觉得说，哇，为什么，就是分享这些东西，对方好像朋友啊都离我越来越远。远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要只帮你解决问题啊。好像他们要处理你的情绪之类的啊。对啊，如果你今天跟你的朋友说啊，我男友又怎样怎样怎样之类的，那他们跟你想办法嘛，说那要不然你就怎么做怎么做啊。对啊，那这样子还算好。最糟的最讨厌的是哪一种？他们给你建议的，然后你就说哈，我觉得没有用，我觉得不好欸。人家花了这么多时间去表达这些东西，然后你竟然一句就是哦，我觉得没用。那对方长久下来，每次的可能给你提供的这些意见都被你打枪了，谁想跟你讲话？对不对？光这一点的话，就很多人会觉得不舒服了。对啊，所以一样的收尾收好一点点。至少如果是以这种个案来说好，你就可以跟对方说哦，好，那我试试看。诶，你这个建议好像还不错，那我尝试看看。那至于你要不要做，那是你家的事情啦。至少让对方感受到舒服嘛，才会有后续第二次、第三次之类的啊，对不对？因为像是有借有还，再借不难这样子。你不还钱，谁想借你啊？的那种感觉。那如果今天是伴侣的话呢，其实也是差不多啦。你就是一样的，你可能会丢出一些负面情绪，然后呢，对方当然会担心啊什么之类的。这最后收一个尾嘛，你就跟对方说啊，当然没有问题了啦。对啊，我已经想到一些方法解决之类的。对，所以跟你分享这样子。他就会觉得说，哦，那就好，他也会放心，他也会觉得你现在这个是蛮有安全感的。那同样的呢，当你今天已经表达出这样的一些情绪，对方呢也会觉得说，哦，那我可能也可以一起谈论这些话题，甚至你邀请他也都 OK， 对，可以邀请他。那你呢？你有没有遇到类似的事情啊之类的？去慢慢去引导他多表达一些东西，不见得一定要他现在发生的。也可以让他去带入你的故事，去表达一下他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啊、情绪价值啊之类的，都可以讲出来。这就是一个开关啦，让他习惯去表达。长久下来，当你们养成这种习惯的时候呢，你们在要去了解对方的内心状态啊，其实相对来说就比较简单一点点。那所以还是要讲一下，就是安全感这个东西啊，它难就难在它不能。不是说马上要给就给的，它需要累积起来的。但是就像刚刚前面讨论的，不可否认啦，可能在表达情绪的那一方都会觉得好像在示弱，好像在求助，好像是比较位阶比较低这样子。那一样的，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鼓励他，告诉他这没什么。对啊，就像我在咨询个案的时候，我也不会跟人家讲说，哈，你做这件事情很不 OK 耶。或者是你好像我是老师，然后你来求助我，然后我们关系不对等，那这样就不太对。对啊，因为我觉得愿意表达的人，他其实都是已经很有勇气了。对，所以因为我接受到的很多个案，其实状况有些都蛮特别的，特别到可能有些是无法想象的混乱这样子。但是他们愿意讲出来，当一个部分是相信我的专业，另外一部分就是。他们鼓起勇气来解决，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我当然也要用一个好的态度去面对他们。对，我总不能跟他讲说，我觉得对你就很糟糕，你就很烂这样子。对啊，你这个没救了。那这样子谁想要跟你讨论这些问题啊？对不对？他们想要的是被重视，你的情人想要的是被重视，而不是被你审问。所以光这一点呢，我们就可以思考一下，如果你今天让他感受到，哦，你是一个很温暖的，是一个重视我的人，那当然他安全感就会慢慢浮出来啦。他会觉得说跟你讲这些东西好像没有什么太大问题耶。我们也可以说就是你也提供他情绪价值了，你接住他的这些东西了，他会觉得很开心也很愿意啦。所以这个部分呢，当然就可能比较偏向是安全感这样子。然后呢，再我们要分享的是氛围的部分。因为其实很多人在做沟通的时候啊，不知道为什么一进入沟通啊， 你们就变成在辩论，然后辩论社一样，这样还是有参加过什么辩论队这样子？对啊，那对方在吐露心事的时候已经很难得了，然后呢，你又在里面带入一些批判性的回应这样子，那对方怎么敢跟你讲话啊？对不对？甚至他讲 A，你就否定他的 A；他讲 B，你就否定他的 B，甚至要他接受你的 C 这样子，就很烦。不会让人家觉得很舒服这样子，然后呢，会透过很多理论啊，然后要对方接受啊之类的，那种感觉就很差。那这种状况呢，这种氛围营造得很弱的，通常都是男生啦，因为男生比较理性一点点嘛，所以有时候在沟通的时候，太容易的理性脑冲出来了，所以都会变成在解决问题。但是对方他不是要解决问题，他只是想要听听，他可能只是想要分享出来，他希望也可以被接住这样子。但是你的氛围感就弄得很差，对不对？然后就一直在批判啦，一直在解决问题啊。因为这个就是在亲密关系中，很多人都会在还没有办法理解对方的时候，甚至还没有办法真正了解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开始去做一些这种反驳啊、批判啊之类的。然后甚至呢，说服伴侣这样子，那在这种压力之下，搞不好他勉强会顺从你的意愿啦，但是呢，他也会变相的害怕在你面前畅所欲言。所以，有一些人相处比较长时间，可能啦，争吵比较少，但是呢，关系变很差，沟通变很差，你就可能要思考一下，会不会是因为过去的争吵影响的？因为每一次争吵呢，都一定都会有一些潜在的危机在里面啦。就像是人为什么会争吵，一定都是观念嘛、想法嘛，什么事情可能都不同步，或者是理念不同之类的，才会有这样争执嘛，才要做这磨合嘛。如果你们想法都一样，根本就不会吵起来啊，对不对？那最糟糕就是因为我曾经有跟你沟通过，但是演变成吵架。让我知道说，我不能够跟你沟通，因为沟通了就会遇到我最讨厌的吵架。那我就不想吵架，好吧？那我不要沟通好了，就会变成这样子，好像是一个一定会进入的一个发展，所以很多人就会逃啊，我就不想开启啊，这样子。然后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很多时候啊，我们在表达这些情绪的时候啊，或者表达想法的时候啊，它不见得是我们之间的问题。有时候我们在表达别人的问题的时候呢，或者讨论别件事情的时候呢，也是会让人家有感受的。就像是例如好了，太多人都把它纠结在为什么我的另外一半都不跟我讲他的内心的感受。那这样子我们互相没有办法理解对方嘛？但是你就思考一下。如果今天呢，有没有曾经过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当你们在讨论别的事情的时候，跟你们两个没关系哦，但讨论别的事情的时候，你们的观念不合啊，反正吵得很激烈啊之类的，对，这种感觉其实蛮差的，因为我也曾经遇过这种类型的，就是我在跟他讨论某些事情的时候呢，然后或许啦，有些观念啊、想法啊，是没有办法。用最好的方式处理的，因为毕竟我们不是当事者嘛。然后讲到最后呢，开始变成好像真的在争论啊、辩论啊之类的。然后最后对方丢了一句，就是“好了好了好了，不想再讲了啦，烦死了。就”就然后我会觉得说：“哈，怎么好像搞得变成是我的问题，还是我们之间问题？明明这跟我们都没关系呀、啊，对不对？”那这就是一样的。如果今天只要讨论事情，就会演变成这种结果，那我干嘛跟你讨论呢、啊？也甚至好了，这个也很常出现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你今天跟你的伴侣讨论朋友的问题，对，那可能你们双方可能了解程度不一样嘛，对不对？那这当然也是经验谈啦，我自己当然也有遇过啦。我过去的某一任，我在跟他讨论这种他的朋友。他的朋友的状况，他朋友遇到的事情啊之类，那当然我有我的专业，我就用我的专业的立场去跟他分析一下，就诶，你这个朋友这个做法好像不是很适合诶，什么之类的。然后呢，他给我回应就是有点像是你懂什么啊？你多认识他是不是啊？对不对？那是他的事情，关你屁事啊！我那种感觉是不是啊？啊，你不是要跟我讨论吗？ 对啊，你不是要好像要为他想办法之类的吗？那我只是把我的粗浅的一些想法分享给你嘛，然后呢，看你可不可以帮助到他。结果一丢出来，拍谁？直接爆炸！有点像那是我的朋友欸，你凭什么去指，就是去指证他这样子？对对，男生的那种理性脑又拿出来。我那时候当时一直觉得说，只是一个要讨论问题，然后想到一个解决办法，但一丢出来爆炸了。对啊，然后到最后呢，我还要跟他解释说啊，不是这个意思啊，当然我只是提出一个问题嘛，看你能不能够找到一些方式帮助到他。然后他就丢一句就是好啦好啦，这就不用再讲了啦。对啊，就感觉我想说啊，我不是在帮忙吗？对，反而就是造成另外一半的不舒适这样子。对，那当然啊，也会让我们自己啊，在表达人的心里会觉得说，那我以后不要参与这样的对话好了。所以我真的有一段时间是那一种，你只要跟我讨论你的朋友的问题，我就说哦好，诶不错哦，好像这样很糟糕诶，那如果今天我是他，我会很难过这样子，就顺着他的毛摸。你朋友什么样情绪，我就跟他什么样情绪。你问我该怎么解决，我说我不知道诶，就会变成这样子哦。我是不是在逃避？是，因为我不想要争吵，因为那关我屁事。大家懂我的感觉吗？我不知道你没有遇过啦，但我自己曾经有遇过这样的感觉，我可以很深刻的体会，就是我为什么不想要沟通。那好在我跟我的过去的另外一半在讨论这个过程中，是讨论我们彼此的关系是没有到这种问题，但是讨论到别人的时候呢，就会开启这样的，就是那是我朋友欸，你懂个屁啊，这种感觉。对，所以我就会变得要会刻意的去回避朋友议题。那如果今天你们争吵的原因是双方彼此，也或者是更可怕家人好了，家人的议题，只要提到家人的议题，我表达我的意见，然后被你打枪，然后甚至你会生气，你会愤怒之类的，让我们关系不好，变相的我就会不想要表达。可能一开始是有主题性的，比如说朋友这一块我不提，家人这一块我不提，慢慢的呢，我们连彼此之间关系我也不想提。因为每次提就会争吵，所以你就可以思考看看，是不是有养成让对方有这样的习惯？不要讲养成啦，会让对方有这种逃避的心理。对，或许就是像前面这几点，或许是家人啊、朋友啊，或者是工作上面啊，你们曾经有这样的一个表达不愉快的状况产生，然后呢，让对方开始不想要去做这样沟通，因为慢慢对方也会心里有种想法，就是反正讲再对没有用啦。就觉得跟你沟通、跟你表达内心的东西也没有用啦，反正问题就在那边嘛之类的。久而久之，什么都不想沟通了，因为已经习惯了，习惯逃避了。对，不想要让关系变不好，那就干脆不要讲。所以有时候不吵架，反而也是一个危机。对，就变得很平淡，什么不讲啊，然后都不会，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发表它，这样子变成冷淡、很平静。其实这也是另外一种不健康的相处模式啦。但是不得不说啦，双方立场都是为了要让彼此关系可能会更好，也甚至会保护彼此不要受伤害嘛。就像是可能像我刚刚讲那个案例好了，对啊，或许是过程中太多的逼问啊，或者是感觉啊，让对方觉得不舒服，也甚至对方听到一些比较敏感的点啊，会觉得说好像我快生气了。所以赶快止血，止血方式就是好了好了，不要再说了，不要说了，就这样就好，就这样就好。这个表达方式，它会让人家很不爽，没错。但是某部分来说，它也是在极力的保护我们之间不会受伤，这样。所以，想一想，其实是可以释怀的啦。就是我们都是站在同样的出发点，然后呢，去保护彼此，不要因为别人而破坏我们的感情。但如果今天是你跟他，就是你们两个人事情的话呢，当然要让对方是舒服的感受，氛围感就很重要了。因为在沟通中啦，情感这一块啊，比起表达传递讯息，它难度更高，而且很容易会迷失，然后你就一直在表达这些微博的情绪，就互骂这样子，所以这就变得很糟糕啦。 虽然这样讲，但是我还是鼓励大家好好去坦诚的去表达自己的一个情绪，或是表达一些看法、想法之类的。因为这就是平常就要养成、要练习的一个，做任何事情都可以去表达感受给对方听，然后呢，询问对方的感觉、感受，不管他今天回答是“哦、还好、欸”我觉得没什么、欸”，他都是一个表达，没关系。但我们可以用更开放式的方式。对，我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很多人都不了解我们在问问题要表达的时候怎么样会比较好。其实在沟通的部分，问问题的时候就有分封闭式跟开放式嘛。啊，封闭式最常见就是选择题。对，这是小小技巧。如果你今天跟对方沟通的时候，你问他说你是不是心情不好，他也只能回答是或不是啊，或还好或没有之类的。因为你已经把答案放在题目里面啦。对啊，所以呢，如果今天我们都用这样的方式去开启对方的表达，那当你得到结果都很不如预期啊，因为都是用封闭式的嘛。就像我可能问你说，诶，你今天有没有出去玩？这杯饮料觉得好不好喝？你下意识是不是觉得就会回答我的问句的问题，有没有，好不好，这样子。对啊，这就是封闭式的问问题最大的状况，这样子。那我们可以采用开放式的嘛？开放式的方式其实就是感觉啊、感受啊、为什么啊之类的。对啊，你可以问他说：“你现在心情还好吗？你现在心情如何之类的？”对啊，你做这件事情感觉怎么样？他都是一个开放式的，去他会让对方至少比较愿意去发表更多的内容，所以这是一个表达技巧。那当然啦，你肯定会遇到一些有人，你可能问他感觉感受，他说：“哦，还好，哦，没有。”当然也是有这种人的，但是一样的，这就是一个机会，一个创造一个让他表达的机会啦。你如果十次用这种句型，至少他搞不好回一次。但是如果你今天都用封闭式的，十次搞不好十次都不会回答你想要的答案，不够深入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这也算是一个小小技巧啦。那当然我们可以先从自己做起，因为毕竟啊，互动呢，不是说你开就可以开的，那你就教他嘛，教他怎么开启是更好的嘛。就像有一些单身朋友会找我咨询或开课程的时候，有些单身朋友他们问说：“哎，老师要怎么自我介绍会比较好一点点之类的？”那当然啦，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个疑问？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模板嘛，不知道自我介绍怎么介绍会比较好嘛，所以他们需要啊。那当你自己在表达自己的情绪或感觉感受的时候，你的表达就是一个模板，丢还给他的时候，他就知道说：“哦，原来照着你这个模板去表达就好了。”而如果今天你都没有模板，就直接丢给他问他问题，他就不太会的人啊，你要他怎么办？对不对？就像我如果今天要自我介绍，我搞不好可以介绍个5分钟、10分钟都没问题，可以讲很多。但是一般人没有模板，他不知道从哪边发挥，他可能就说：“哦，我是某某某，我做什么工作，我几岁，对，我兴趣是什么。”对，大概就这样子，10秒钟结束一个表达这样子。那这就是问题啊，因为他们除了这个表达方式，他们不知道有其他的模板可以用啊，这样子。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很重要了，你想要从对方知道一些沟通，你想要知道沟通的内容，好，你想要知道对方的感受，你至少要给他一个模板，让他照着你的模板去表达。那当然就从自己的表达开始。对啊，然后呢，一样的氛围感塑造出来，其实还有几个重点，也是要慢慢去累积，让对方相信你的。对，那我觉得营造这种氛围感、安全对话，除了应该说里面含有的元素，我觉得你必须要有耐心，你要专注去听，然后呢，你也要他不管他表达什么东西，你都要抱持一种支持他的那种感觉跟态度，然后甚至呢关心他、关怀他，最后呢要信任他。我觉得这一些元素只要符合的。好的话呢，就至少全部都有的话啦，我会觉得这个氛围感塑造会很棒。那为什么会提出这几点？这就是不管咨询啊、谘商啊，任何一切，我们在要比较专业去沟通的时候，我们都会 从这个方向去做。我至少让你，我让我们之间的对谈是要有信任感的嘛。然后你不管讲出什么东西，我都会耐心的听，我专注的去思考，甚至有点像画重点一样。你的想法呢，我会给你一些支持。然后呢，甚至呢，你遇到的问题，你受过的伤，我会关怀你之类的。它就是一个比较舒服的互动方式。所以为什么很多个案会愿意掏心掏肺的跟我们这些咨询师啊、咨商师去讲，就是因为他们就是应该说，就是因为我们有满足这个氛围感，会让我们的关系变得更近一点点，这样子，有点像这是一个高品质的互动方式啦。所以这一点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看看的。最主要还是要尊重对方啦，就算对方讲什么言论之类的，你都要知道说那是他的想法。那我们尊重他的想法，没有对错，没有输赢，不用掌握什么控制权之类的，就是他表达了，就是一件好事情。那如果今天你觉得真的有什么样的问题，好好的去抓一个中间值，去沟通一下，看怎么去取舍之类的，因为这就是维系亲密关系我们该做的事情嘛。所以我们要给对方一种感觉，就是我不会因为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然后离开你这个人，给他这种安全感。然后呢，也要让对方感受到，就是只要我们都可以接受，只要你能接受，你能调整，我能调整，我也愿意一直陪着你去面对这些问题。对，这种就是一种给人家的感觉啦，会让对方产生自信心啊，产生安全感啊之类的，甚至在表达的时候就氛围感之类的。对啊，就像是如果今天遇到的是家庭问题，你们要在一起，家人反对，这时候你是不是很需要另外一半的这种很强大的支持这样子？有点像是我家人那一块没关系，我处理，就算搞不定，我还是愿意跟你在一起，我还是会跟你在一起。然后呢，我有哪些方式是可以完成我们之间这个约定的？这个交给我的那种感觉，会不会让对方感受到就哇，跟你在一起真的是太值得了，太棒，太安全了？对啊，就变很可靠。那这种不管男女都是一样的哦。男生的话，不能说男生的话，就是应该太多人会觉得说男生应该扛这一切，但其实没用，男女都要。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庭环境嘛。对啊，那只有你自己才可以处理的，帮帮他嘛，帮帮你爱的人嘛，帮帮他看怎么去调整这样子。所以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沟通呢，会比较偏向是这些部分。那，至于呢一些表达技巧，其实应该网络上蛮多这种沟通技巧的，你们都可以去找找看这样子。甚至我不知道我没有录过，我印象中我有讲过这个主题，但我忘记是直播还是 podcast， 反正你们翻翻看吧。对啊，但最主要就是我觉得我今天讲这些，在配上刚讲那些沟通的技巧，我觉得应该会让大家更好。所以大家可以尝试看看，但是不要急，这些东西是要慢慢培养起来的，不是说马上要改就改的，至少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对啊，就像是减肥一样，你可能先节食嘛，你可能少吃个一点点饭，先减半，而不是完全断粮之类的，这样子你就比较可以承受啊，应该这么说啦。对啊，那我们在做这个沟通，做这个调整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慢慢去尝试看看，好不好？好，那今天就讲到这边，希望大家顺利啦。那如果呢，你有什么感情的问题啊，想要来询问的，也可以私讯我，付费咨询，我再给你时间这样子。那今天就这样子，那如果有其他的主题可以跟我分享的，也欢迎，因为我快要不知道讲什么了。好，谢谢大家，下次见喽，拜拜。 嗨，不知道大家喜欢今天的主题吗？如果呢，你觉得内容不错，也欢迎分享给需要的朋友哦。那也可以留言给我一些回馈，但记得要五星好评哟。那如果真的帮助你很多呢，你可以考虑小小的赞助一下或者订阅我，也欢迎追踪我的 IG 不定时会 po 一些图文，内容不走心灵鸡汤路线，你可以当作感情的工具书来看。那如果呢是感情方面的问题很难解决，欢迎 IG 私讯我预约付费咨询，合作邀约呢或讲座也可以私讯甚至 email 给我。那感谢你的收听，也祝福大家感情顺利咯。